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相信各位还记得我上礼拜提到的，在圣经里面谈到这个名的时候，不只表达一个名字而已，它其实更代表了这个当事者的特质，他的名誉，他的工作，甚至可以说他的全部，他的全部。所以我们必须要用这个角度来看这个诫命。各位还记不记得这个词妄称是什么意思？妄称是什么意思？乱讲，乱讲。 OK， 好，有没有乱讲啊？妄称我上次讲英文的话是 invent， 就是一种空虚，一种虚假，它是一种微不足道、轻微或是无关紧要或是渺小的那种方式来表达的，是一种非常不尊重、不荣耀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不可以轻视、鄙视耶和华的名，把神的名、把神的特质、把神的名誉、把神的工作看为微不足道。为什么？他接着说什么？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哇，这个严重不严重？很严重耶。我们可以看到神真的很强调这一点，对吧？是不是？如果我们妄称神的名，是会有一些后果的。当然啦，后果可能是轻微的，可能是严重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不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同意吗？重点是请你想一想，如果神这么严肃的警告我们说，如果我们触犯了这一条，那么对我们会产生影响的。如果神这么严肃的来对待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就当很严肃的要来思想一下，要来查验一下，真的来仔细看看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话语，问问我们自己，我有没有触犯了这条诫命，同意吗？很重要的，是不是？那么请问一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可能触犯掉进了这条诫命的情况里面？有没有可能？有啊。当然我刚刚上礼拜讲了，我们大概不可能像洋人一样一天到晚把耶稣基督挂在嘴巴里面，然后一生气的时候就把耶稣基督名拿出来用，我们大概不会了。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看到什么？两种妄称耶和华名的两种可能的方式，这圣经提醒我们。各位记得吗？哪两点？首先呢，第一个是什么？虚假的承诺，我们妄称神的名。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33节到35节，他就在这方面给我们一些很清楚的教导。在这里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旧约里面，不可背誓，不可背誓，不可违背你的誓言。我们知道，我们启示通常是以神的名来启示的，对吧？用神啊，对。所以主耶稣在这边强调这条第三条诫命的一个问题，他说什么？他说啊，你们不可起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想一想，誓言是一种承诺，对不对？同意吗？是一种约定。那么如果你跟神用神的名来起誓的话，你怎么样？你不可以向他，你总是要向神主谨守嘛，是吧？其实想一下，请一下，我们为什么会起誓？我们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总要希望别人看我们不随便，我们把这件事情当啊很当真，是不同意吗？很认真，所以我们会使用一些所谓属灵啊，包括神的话，一些在人眼中看得非常崇高的一些目标，把它听起来怎么样？看起来很可信。我想在古今中外都一样了，是不同意吗？那么在耶稣的时代里面也是一样。可是我们要注意哦，犹太人对神的话很怕的，很小心的。他们对于在全能者神面前举手做这种誓言的话很惧怕，要是没有做到怎么办？是不是？所以与其惧怕向神宣誓做出承诺，他们会选择一些在属灵上的东西，或是把它贬低到一定的程度来表达的。所以你可以看圣经里面，可以看到我指的天启示，天在观天其实是一样的，可是天的话就不像耶和华名了。我指着神的宝座启示，不是指神哦，我指着他宝座哦，我指着他所造的地启示， 或者是我指着耶路撒冷启示，我承诺些，我做这些，我做这些，在他们观念里面好像就不太一样了啊。所以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啊，都一样啦，我只是我告诉你们啊，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为什么？因为天是神的宝座，也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什么？因为地是他的脚凳，都是跟他有关的，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什么？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又是神的京城。你不要把它偏移方向，其实都是一样的啊，你不要以为这样就可以了。其实我们常常也做这种事情，同意吗？是吧？我们做出一些虚假承诺的时候，我们说我向神发誓，有没有？我们大概不会向，我们说老天有眼，上天什么？我们会有没有这样讲？哎呀，我宣，有没有？你们都不会做这种事，好，没关系。我们会说神是我的见证，讲过这种话吗？也没有。 OK， 那好。可是如果这些人讲这些话真的很当真吗？不一定哦。但是我们却常常使用这些用语。弟兄姊妹，我再想一点，千万不要把没有把握成就的事轻易的贸然的来做这种事情。当我们轻忽随便的时候，我们其实就落入到耶稣基督所描述的情况里面，我们就触犯了第三条诫命，那么给出我们无意执行或拒意执行那种虚假承诺的罪行。其实我上次也提到了，不仅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这边提过，他们提醒我们做出谴责，我们也看到耶稣的弟弟雅各是不是也提醒我们，在雅各书里面有没有提醒我们，他说什么一样的，我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事都不可起。他说什么？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免得你们落在犯了第三条诫命之下啊。所以很清楚的吧？所以第一个，我们一个可能情况是透过虚假的承诺我们妄称神的名。那么第二个情况是什么？虚假的预言。我上次也提到了耶利米书十四章十四节里面就描述到了一些人违反了第三条诫命的情况。这边的话他说什么？他说耶和华对我说，他说什么？耶和华对我说，他说什么？他说啊，那些先知托我的名假预言，你看到没有？那些先知托我的名假预言，很清楚的，他们妄称主的名，是吗？这些人意思是什么？我说的话是谁说？是神说的。可是实际上神有没有给他们授权？有没有？没有啊。那些先知托我的名假怎么样说假预言，实际上没有任何的权柄，神没有给他们授权的。那么我上次也提到这个现象在这个现代社会里面也普遍存在的，动不动就这样子。弟兄姊妹，请你容许我强调哈，我强调在下，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我为神的慈悲求你们，千万要用神的话测试你所听到所看到的一切。我再说一遍，包括我讲的，包括任何人在讲台上讲的。前一阵子有一个传道人在我们当中宣讲一个信息，有些话可能没讲很清楚，事后就有姐妹来跟我回应说这个有一点题。我感谢赞美神，因为我们会判断，我们会检查，我们会考验，看看是不是出于神的话，跟这个有没有违背，这个很重要。弟兄姊妹，我想清楚了没有？拜托拜托好不好，你们所听见的所看见的都要跟神的话来印证，包括我，包括牧长老，包括任何在这边讲台的，讲清楚了吗？好，我们要听的是神的话，不是一个人或一群人的意见。那些先知托我的名假说假预言，第二层这是很重要的。他说我并没有，他说我并没有打发他们，没有吩咐他们，也没有对他们说话。你看到没有？没有啊，都没有啊，都没有啊。所以要小心的，这就是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不要相信每一个人，而是要怎么样？而是要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就是要小心的，撒旦很聪明的，他们会给人家很多有属灵的能力、伟大的属灵经验， 就是让人家怎么样慢慢的误入歧途。圣经里面提醒我们，在末世里面总是会有一些不法的事情，会有一些显异人的、显歧视的，怎么样要来迷惑众人。因为这边很重要的啊，这包括了错误的教导，包括错误的教义。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对哥林多教会提出了一个警告，他说什么？他说我奇怪了，他说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了那像基督所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啊。他说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是你们受过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是另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有什么很重要的，外面有很多的高举的基督，他们说他是基督，他是基督徒，他说有什么，我再次强调一遍，他们所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的，另传一个灵不是我们所受过的，拜托拜托拜托。许多的宗教、许多的哲学、许多的意识形态都会将耶稣这个名字放在一个人身上，或者一个人一个动物身上，但是他们却将那个名字放在一个不是耶稣的人身上。我讲清楚了没有？这个是一个假预言的行业。那么我上次也提到这个也包括了预测、预言、世界的末日什么时候到，对不对？我已经讲过了，耶稣基督讲很清楚，不要随便乱猜，你不要乱讲啊，对不对？那么我也会听到说，有时候我会听什么？神告诉我，有没有听过话没有？哦，主告诉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哦，每次我听到这话，我都很紧张。哎，神会不会感动我们？神会不会感动我们？会的，神会感动我们。当我们看到一个弟兄、一个姐妹有些需要的时候，神会感动我们去帮助他、去扶持他。但是弟兄姐妹，请你小心一点，你不要动不动就跟弟兄姐妹讲，神告诉我要告诉你，你要去做这种事情。你怎么知道？我听到这话都很紧张，很可能是你自己的肉体情欲在诱惑你，动不动就怎么样？神告诉我，你去做这种事情，听我的就对了。我很怕这种听到这种话，有什么？这是滥用属灵。主告诉我要告诉你，就是想一想，你这么摇旗呐喊背后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别人去做你要他做的事情，是不是啊？你现在是神告诉你的。实际上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哎，我想请问各位，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为了你从来没有说过的话，却被别人在外面污蔑你是你说的感到沮丧的，有没有？你们都没有啊，我不相信你们这么好啊，你们没有碰到这种人啊。许学顺说这个的，许学顺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你们从来没有 被讲过啊？有，我才不相信呢，刚才几张啊。有没有人说，哎呀，某某人说说什么什么？可是你很惊讶，根本不是你说的，那根本不是你讲。甚至我告诉你，你说了，的确说了这些话，可是怎么样，他们把它扭曲了，实际上跟你说的是完全相反的，这完全不是你说的。有没有人有这种的？有。请问一下，当别人这样做的时候，你会感谢赞美神，还会赞美神吗？你会很高兴吗？你会不会很沮丧？会不会很沮丧？会的。你不点头了，显然你没有碰过。我求神帮助你们，不要碰过这种事情，累死了。就是你知道吗？神也是这样子。神说不要去找我的孩子，告诉他们说，你这是你从我这边得到的，要做那个，要做那个。实际上我根本没有说过这种话。我讲清楚了没有？是不是啊？这是假预言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两点，我们上次谈到，这两点是圣经里面非常明显的提醒我们妄称神的名的一个情况，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跟我一样，当我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读到这个第三节的时候，当我回顾我过去的生活，我认真思想第三条这个诫命的时候，我会说，如果当时明白这条诫命， 有一些话我会有不同的说法，有些东西我会有不同的做法。我不晓得你知不知道我在想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我发现在过去我不知不觉里面我就曾经陷入在这种情况里面，在不知不觉当中我就触犯了十诫的这第三条诫命， 我妄称了神的名，我动不动就用神的名来戴帽子，你知道意思吗？亲爱的朋友们，我在这里也要提醒你，当神拯救你拯救我们的时候，神不仅仅想要我们的心，他也要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意要改变，他希望我们能够有不同的方式在进行。为什么？我再强调一遍，圣经里面强调了我们的心意要改变，同意吗？是不是？圣经里面有没有提醒我们，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才能够查验何为神的善良全可喜悦的旨意，希望我们能够有这个心意的变化。弟兄姊妹，也许你跟我一样，在过去有些地方的确说的做的不是很好，我们有没有出路？有没有出路？有。弟兄姊妹，神把这个话告诉我们是要让我们有出路。圣经有没有讲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就是什么？当我们做错事情，我们不了解，我们现在明白了，怎么样？我们改过就是嘛，认罪就是嘛，是不是？我们可以在神面前的神的恩典里面再度的站起来，再度成长。我们可以在神的恩典当中做得更好。我讲清楚了没有？就是什么？请容许我再度提醒弟兄姊妹们，神给了我们他的名，而且要我们不忘称他的名。可是弟兄姊妹们，神没有要我们走极端。我知道有些人怕的害怕，变得很害怕，以致他们根本不敢使用神的名，就好有点像犹太人一样。其实弟兄姊妹，我再强调一遍，神并不是要我们避开神的名，而是要我们以一种尊重神的名的方式来使用神的名。我讲清楚了吗？那么这个神是谁？非常重要。弟兄姊妹们，谁是这位唯一的？就第一条诫命讲的唯一的要我们单单敬拜他的，就是第二条诫命讲的那个神呢，是借着我们如何来谈论他、与他说话、敬拜的神呢？这个三条诫命所提的，到底这位神是什么样的神？是谁呀、啊？我现在要从出埃及记二十章，我们要回到出埃及记第三章。如果各位看圣经的话，你会很熟悉这个故事哈。出埃及记二十章的这位神，其实在前面出埃及记第三章里面就已经出现，跟摩西有段接触、有段对话了，是不是、啊？记不记得摩西在旷野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个荆棘里面着了火，记不记得？但是却没有被烧毁。摩西看到了就很好奇，就过去要看看怎么回事。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神就从荆棘里呼叫他，跟他说话。记不记得？各位记不记得这个故事？记得吧？哈。啊，如果你不记得的话，拜托我为神的慈悲求你们回去看看出埃及记第三章，好不好？好。那么我们长话短说，神就对摩西说什么？我的子民在埃及所受的痛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呼声，我也听见了，他们的痛苦我是知道的啊。所以现在你来，我要派你到法老那里去，使你可以把我的人民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这个时候就麻烦了，摩西就哎呦，摩西怎么样？摩西对神说：“哎，我是谁呀、啊？竟能到法老那里去？搞错了没有？我是谁呀、啊？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啊，哎，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哦，啊，如果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去，对他们说，你们的祖宗的神差遣我到你们的这里来，一个很实际的，他们会问我，他叫什么名字？是不是这样的？同意吗？”他们必问我，你他叫什么名字啊？我要跟他说什么？各位记得吗？哈，那么各位还记得针对这个问题，神接着说什么吗？神怎么回答的？接下去第十四节，神回答摩西：“我是自由拥有者。”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者派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对摩西说：“他的名字是什么？”自由拥有者。其实这句话，这个自由拥有者 原文就是我是。如果各位看圣经的话，英文的翻译什么？这句话什么？ I am who I am。 自由拥有者是我是，我是是自由拥有者，是亚伟，是耶和华。讲清楚了吗？那么神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者派我到你们这里来。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神的名字是什么，我是，也就是自由拥有者。我讲清楚了没有？可以清楚吗？可以吗？好，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呢，刚刚很清楚了，摩西就进到皇宫里面去，那表明一切，然后经历了法老的一切抵抗，然后神的借着这样的实在来整合他。在一切发生之后，那么以色列人终于得到了释放。这个故事还很清楚吗？那么在几千年以后出现了一个叫耶稣的，耶稣的再次行走。约翰福音第八章告诉我们，在橄榄山的山脚下面，人们遇见他的时候，他们就问了一个问题，很有意思的问题，说哎，人们想知道你是谁，哎，耶稣啊，代替，拜托拜托，你告诉我们你是谁啊。那么耶稣怎么回答的？记不记得？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亚伯拉罕出生以前我已经存在了。请问一下，耶稣当时几岁啊？啊，30多岁嘛，对不对？哎，你多大年纪啊，耶稣啊？我比亚伯拉罕年长。亚伯拉罕已经死了数千年了，是不是、啊、很奇特的，对不对？你比亚伯拉罕年长。哎，没搞错，几千年前哈、啊，摩西给了我们十诫，而在那十诫之前就已经有亚伯拉罕了、啊、那么你比亚伯拉罕还年长，难道你是故事开头就存在？当然了，因为他是神，他是永恒的神，已经存在了，他永远在世上。那么请你注意到这里有一句很令人震惊的话，他说在亚伯拉罕出生以前怎么样？他说什么？我已经存在了。其实这句话的原文是在亚伯拉罕出生以前我是，如果换成希伯来文的话，在亚伯拉罕出生以前我是自由拥有者。记不记得神在出埃及记里面3:14告诉摩西说什么？告诉他们我是裁判了你们，自由拥有者裁判你们。耶稣在这边说，我比亚伯拉罕年长，我的名字是我是，我的名字是自由拥有者，你们应该听过我。那么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在这边他自称他是神，是跟摩西对话的那个神，是在亚伯拉罕之前就已经有的神，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以色列的宗教领袖他们懂不懂耶稣在讲什么？他当然懂，他当然知道耶稣称自己是神，所以他们怎么样？他们就拿起石头要打耶稣，要把他打死他。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们那认为耶稣是亵渎神，耶稣居然称自己是神，所以对宗教领袖来说这简直是大逆不道，怎么样？一定要打死。所以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哦、这也告诉我们，不要让任何人告诉你耶稣不是神。外面有很多宗教人告诉你耶稣不是神，耶稣没有认为他是神，耶稣没有说，有没有说？有。弟兄姊妹，如果你听到这样的话，这些人其实一点都不懂圣经，一点都不懂圣经。这些以色列宗教领袖不断的要杀死耶稣，的确最终他也的确把耶稣给杀死。一个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耶稣一再的说他是神，这是真正的重要原因。但是耶稣你看没有死，他仍然活着，他是第一条诫命提到神，他是唯一的神， 他不是一个偶像，他没有犯第二条诫命，他不是偶像，他没有违反第三条诫命，他没有说对说任何对自己不诚实的话，所以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哦，好，有这个认识以后，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第三条诫命的一个正面是要遵从耶稣的名，一个负面的是不可妄称神的名，一个正面的是要遵从主耶稣的名。弟兄姊妹，我们处在人类历史当中这个特别的时代，特别的地方，此时此刻我们知道这位主是谁，此时此刻我们知道这位唯一的神是谁，这是耶稣基督。所以我要请各位注意，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十一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是谁，我们如何来回应他。保罗在这边说什么？这边说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怎么样？反倒虚举，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我要请各位弟兄姊妹们注意到这里的重点。他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有耶稣基督，我们神希望我们用神的心意来看，神希望用我们用圣经的方式来思想。啊，很重要的哈。那怎么样？他说，耶稣怎么样？耶稣基督是有神的形象，也就是说，神耶稣基督是嘛，是那永恒的神。那怎么样呢？啊，怎么样？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没有留在天堂上说，哈，我是值得荣耀的，而不是谦卑；我应该得到财富，而不是富贫穷的；我应该在天上听到天使们歌唱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至高神，而不是不应该下到地上听到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钉死他，不应该这样子的。但是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他放下他的权利，怎么样？反倒虚举取了奴仆的形象，就像一个仆人一样的奴隶一样的，怎么样？成为人的样子，神道成肉身成为一个人啊，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们，我没有花很多时间 来解释这个东西，但是我希望各位看到，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名，看重耶稣基督的名，当我们看重他的工作，当我们看到我们遵从一个谦卑的神，我们遵从一个慈爱的神，我们遵从一个服侍的神，敬爱服侍一个宽恕的神啊，当我们这样，你想想看哦。我们有没有可能妄称神的名？我相信我们有，对，我们或多或少都曾经做过，都曾经妄称主的名，是不是？当我们妄称主的名的话，照说应该怎么样？应该遭受刑罚的，是不是？遭受应该刑罚的，这是第三条诫命所说的嘛，对不对？但是你注意到没有？耶稣，这个我以我们妄称名字的主人的身份，他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他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他以自己替代了我们，为我们罪，他担当了我们该受的刑罚，他承担了我们该受的死刑，以至于为了向你我过去违反了第一条诫命，我们拥有假神，我们过去的违反了第二条诫命，敬拜神以外的东西，我们有偶像，我们也违反了第三条诫命，我们用我们的言语，用我们的行为来妄称主的名。我们这些人，为了我们这些人，耶稣走到了十字架，走上了十字架，他谦卑自己，以没有罪的身份为了我们的罪死了，然后说还在十字架上说，父啊，饶恕他们，父啊，原谅他们，因为他们做了不晓得。就是你有没有想，你有没有想过，这就是耶稣，这就是我们相信的耶稣，这就是为什么我很喜欢讨论他，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刚在那边示范为他唱歌 He raised me up， 为什么？因为他的确就这样子。他这样子，我说我必须说了，没有像他这样的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没有别的神像他一样，神像有这样的爱，没有别的神有这样的谦卑，没有别的神有像他这样的侍奉，没有别的神有像他这样的宽恕。即使我们犯罪，即使他是我们顶撞的目标，即使他有权利来惩罚我们，但是他走上了十字架，让我们不需要受到惩罚，因为他承担了我们该受的罚。所以正如我们所知道，耶稣是谁，保罗提醒我们，保罗提醒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就是要高举耶稣，尊崇耶稣，让他得荣耀。当我们专一的高举耶稣的圣名，当我们专一的高举耶稣的荣耀良善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我们的渺小，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慈爱，让我们更加的能够更加快乐。弟兄姊妹们，即使我们犯了罪，即使我们十分的渺小，但是我们一个确据，刚刚他的因为神啊，他能够拍击我们，我们再怎么渺小，在神眼中还是宝贝的。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半夜出门的时候，我们去露营的时候，我们看到外面好浩瀚的星空，哇，棒得不得了。看到浩瀚的星空的时候，看到自己渺小不渺小？渺小。我记得我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常常带一些外国学生去我们大峡谷玩，每次到了走到峡谷的边缘的时候，我说哇，惊叹惊叹。要怎么是提醒我们，当我们看到浩瀚的星空，当我们看到那些浩瀚的一些峡谷，看到神所创造的一切，看到我们自己是何等的渺小，但是神却照顾我们。这也提醒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宇宙的中心。这也提醒我的名不算什么。当我感到渺小，知道我们没有什么了不起，却处在一个能力无穷、恩典无穷、慈爱无穷的神的荫庇下的时候，就是我不知道你了，我真的很释放。所以我很常讲说，基督徒生活可以过一个潇洒自由的生活，同意吗？好像不怎么兴奋，奇怪哈。算了，没关系的。就是当我们听到这位伟大的神救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会如何回应？你要如何回应？请你注意，这里接着说什么？这里接着说，所以怎么样？所以神升他为至高，也就是说，现在神耶稣基督升在什么？在上面，他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身份统治并辖管一切，对不对？他不再卑微了，他蛮有荣耀的，怎么样？啊，又怎么样？赐给他什么？赐给他什么？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名，记得第三条诫命吗？第三条诫命是什么？不可妄称神的名，而耶稣的名就是这个名。这个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弟兄姊妹们，这个名不是关于你的名，不是我的名。弟兄姊妹们，你的名、我的名，不是最重要的。请你容许我说哈，对不起哈。他的名才是远超乎万民之上，超过每个人民之上的名。就是我必须强调一点，这个世界充满了自我的沉迷、自我的崇拜、自我的实现，特别是我们在北美这个地方，我们很强调自我，是不是？我们强调自我，一天到晚我一天我哎哎哎哎哎哎哎，连那手机也变成一个哎哈。我再强调一遍，我必须强调一遍，我以前也喜欢用这个字，消遣的 iPhone 那当中有一个在苹果上班的弟兄很生气，跑来跟我讲说：“你知道吗？现在手机很多哎。”然后一生气以后就离开我们教会。我现在在强调，我只是开玩笑而已哈，不是来消遣你们苹果公司，好不好？拜托哈，拜托拜托，我只是开玩笑而已。我如果哪个地方得罪你哈，请你原谅我，好不好？但是我必须一个真实的情况是什么？这个世界、这个社会里面太强调自我了，强调自我。 甚至我们可能会认为说，神就是会来帮助我，神就是会帮他成为我所要成为的样子，神就是会来帮助我做成我要做的一切。神会不会帮助我？会不会？会。但是是不是一定照你的想法？不一定啊。不要一天到晚只是想你，那到底是神是主还是你是主啊？我讲清楚了吗？是不是很清楚吗？实际上弟兄姊妹，这是妄称主的名，这一切都是为了你的荣耀，而不是为了他的荣耀，不是为了神的荣耀而来侍奉他，是为了你自己的祝福来侍奉你自己。那么他的名是远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就是如果圣灵在你里面的话，会带给你这种感觉的，很好，因为圣灵在里面，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哦、很重要，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圣经接着说什么？叫怎么样？叫一天上地上地下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哎，什么叫屈膝？跪下来。屈膝，什么情况下你会屈膝？一个有罪的罪犯认罪会屈膝，对不对？一个投降的士兵会采取这个动作，对不对？一个卑微的仆人会在主人面前采取这个动作，对不对？在一个伟大的国王面前，一个恭敬的公民会采取这个动作，对不对？在一个孝顺的儿女在父母面前会，你们都不会这样做，奇怪哈。对，弯腰屈膝表明是什么？降服顺服，谦虚的负责任的知道这不是关于你我的名，而是关乎他的名。有没有想过相信耶稣的人叫什么？基督徒。你有没有想过他允许我们被称为基督徒，他授予我们与我们分享他的名啊，是不是 啊因耶稣的名。有多少膝盖应该屈膝的？怎么样？多少？没有一个不例外的，每一个人啊，你看，叫一切在天上的，天上的是什么？已经离开我们的一些圣徒嘛，在天上嘛，对哈，是不是、啊、在天上嘛哈？他们今天继续在耶稣面前宝座前受威的啊、哦，感谢赞美。那么，然后怎么样？不只是叫一切天上怎么样？什么？地上的，地上的是什么？谁啊？我们现在活着的就是我们还是地上嘛，对，同意吗？今天盼望你是哈，你是在地上这些人哈，我们会向主耶稣基督屈膝，并接他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啊！如果你今天，如果你今天还没有这样做哈，请你容许我说哈，你没有办法避免的啦。我怎么知道？因为接下来说什么？和地底下的，什么是地底下的？死了人今天在的嘛，那些在阴间的人，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即使那些落入阴间的人，他们仍然无法避免要向耶稣基督屈膝。所有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我告诉你，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什么？你是否在今天就屈膝于耶稣的拯救，还是要等到最后那一刹那、那一刻、那一刻已经最后面对最后的咒诅？问题不是你会不会屈膝啦，好不好？不是你会不会屈膝，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什么时候？你要现在喜乐的屈膝，还是等到那个时候痛苦的屈膝？我讲清楚了吗？你为着得到救恩现在屈膝，为着得到永恒的荣耀现在屈膝呢，还是要面对的咒诅而低头，面对了遭受永恒的谴责而屈膝？两种，你没办法逃避的，你都要面对的。不要迷糊了，请你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每一个人都要屈膝的，因为他是值得我们屈膝的，因为他是配得我们屈膝的。今天他给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得着生命而不是死亡，可以得着喜乐而不是毁灭。请你注意到这里的描述哦，这里的描述是什么？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基督耶稣为什么？为主。他是主，是荣耀归于父神。请你容许我再提醒你，如 如果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 You got trouble， 你会有一个严重的麻烦，你有大问题，你必须要面对一个大问题，你需要回转信靠耶稣。你不喜欢听，但是我必须告诉你，就是这样子。那么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那么我也请你检查你自己的心，你自己问问说，主啊，我有没有误用你的名？我有没有胆怯的没有高举你的名？或许好不好，我们现在每个人低头，我们向神祷告。你可以自己想一想，你在神面前诚实的想一想，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好不好，请你想一想今天的信息告诉你什么。面对耶稣基督的名，你做什么选择？是愿意相信他、投靠他，现在向他的名屈膝，还是仍然硬着颈项不谦卑的拒绝他？这是你的选择，你没办法逃避要向主耶稣基督屈膝的，是现在，是未来。对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也要请你想一想，今天这个信息提醒你什么？面对耶稣基督的名，你做什么选择？从今以后，你要如何遵他而行，活出你可以拥有的生命？好吧，我们每个人花一点时间，安静在神面前，有段默祷的时间。天父，当我们面对你告诉我们的经文，当我们面对你在圣经上所给我们提醒，我们的确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你，很多时候我们也妄称了你的名，很多时候我们把你的工作视为平常，我们轻忽了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天父，帮助我们。因为如果是我们当中还有人不认识你的，我求你自己来对他们说话，亲自来吸引他们，让他们能够看到怎么样来面对你要赐给我们的这些东西。你赐给我们主耶稣基督，就是要让我们来得自由。你赐给我们主耶稣基督，就是让我们能够从低地里面能够被 raise up， 被高抬在高处。不管任何的环境，不管任何的风暴，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平安稳妥。你让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你的这些朋友们，愿意谦卑的来到你面前，说我需要这个耶稣。我可能还不能是很完全的明白，但是这个宝贝我要。这个宝贝我要。我不晓得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朋友们，你今天怎么样回应这个信息？如果你愿意相信耶稣，你说我还是不是很明白，不是完全的了解，但是我觉得这个道理很好，我觉得这个救主很棒，我想要拥有这个救主，我想要高举耶稣的名。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你好不好举一下手，让我们知道我要为你祷告。有没有？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你还没有相信耶稣，你现在想说我要相信耶稣，我要得到这个宝贝，你好不好举一下手？有没有？没有，好，没有关系。希望神能够继续的吸引你，看到这个宝贝。天父也继续来帮助我们相信你的弟兄姐妹们，主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在你里面是何等的平安稳妥，真的可以靠着主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因着他的名，我们可以不一样，可以活出。但愿主你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主让我们有个确据，有一个笃定，主啊，你是那位高抬我们到高地的主。 主要让我们能够勇往直前，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名，能够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来。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尊贵全名都归给你，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我想借